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虽然中国这经济现在下去了，但是把人民的韧性给体现出来了。就这回十一假期，可以说是充分发扬了"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"的思路。还真是不管什么收入水平，节都要过。这两天呢，网上到处都在传说，全国各地突然多出来很多帐篷，好家伙，三五成群是占道为王，把马路旁边人行路的位置几乎都占满了，给当地的黑皮狗吓坏了，说这扫除盲流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么些年，突然上手我们也不会呀，赶紧带着人驱车到现场。那么定睛一看，哎，不对呀，这鞋都挺新，帐篷门口还有不少刚吃完的外卖盒。再一问明白了，这哪是什么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啊？人家其实是来参加音乐节的。你说参加音乐节就参加音乐节，何必弄得跟苦行僧似的，又在大街上打地铺，又搞得蓬头垢面呢？还不是因为没钱呗。赶上十一期间，本来各地的酒店价格就飙升，你再赶上有这种活动的，周围住宿都得涨上天。年轻人本身虽然没钱，身体天天熬夜也不怎么好，但是胜在有一腔热情。没事，我们提前4天来打地铺硬拍。这一幕让其他老铁看见了，录下来放在网上。一个是感叹现在年轻人不容易啊，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；另一个也是吐槽各地承办音乐节的地方政府，为了挣钱却忽略了普通市民的权利。你说本来走人的地儿，横七竖八睡了一路，这要有个汽车失控了压着几个，算谁的？就更别提被拍下来放到外网上会造成什么影响了。这要是被 BBC 这种媒体取一个"中国失业率飙升，年轻人城市流浪，放弃租房，选择住帐篷"这样的标题，你就说你有几张嘴能说得清？呀呵，这一质问给各地吓出一身冷汗，于是辟谣信息立马就出来了，强行的洗白一波，说这可不是我们不管啊，也不是中国国力不强盛，主要是现在主办方为了挣钱，只管卖票，不给划位置。你要想呢，到靠舞台边的地方近距离观赏明星的表演，别的招没有，你就得自己拍。年轻人嘛，为了梦想疯狂一回怎么了？我们作为长辈的只能支持和爱护，你看一下就积极正面了。而这样疯狂的气息可以说是蔓延了大江南北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可能今年的中国人都统一觉得自己还有梦吧，于是扎帐篷的人到处都是，白天去各个景点游玩，晚上就住车里或者睡在服务区的停车场。你说这硬化地面都不能定个地钉，也不怕风太大半夜把帐篷吹走了。晚饭呢，用小瓦斯炉自己做，洗漱接水，一杆呢用服务区的洗手间。你看看，这还真是革命精神代代传。按照之前这种行为，基本能让各地政府给驱逐了，这不是占我们便宜呢？但是你别说，还真是苍蝇也是肉啊，哪怕消费了一瓶矿泉水都算是拉动地方经济了，万一把矿泉水瓶还给你留下了，这不是还能卖废品的吗？所以现在全国的思路是，不怕你扎帐篷，就怕你不来。不仅没轰人，反而还热情配合，甚至啊，还有人觉得在良辰美景下能有那个想不开的登记结婚的。云度服务区就把婚姻登记处也搬来了，主打一个趁你病要你命，小戳一概，哎，你们俩下半辈子人生就打啊，不是纠缠去吧。而之所以各地现在放下了身段这么配合，还不是因为之前靠中央补贴，结果这不是经济不景气，中央是真不管，于是一个个也想方设法自立门户，找挣钱的门路。贵州著名的贫困县独山县有个举债400亿建的全国知名烂尾楼，叫天下第一水丝楼。从16年动工，中间几度项目停摆，最后趋近于烂尾，最近呢也迎来了春天。 倒不是因为独山县突然有了什么生财聚宝盆，主要是过去那批站错队的领导一个个不是被双规就是被革职，于是乎又是熟悉的桥段，水丝楼以超低的价格被所谓的民营企业接手，之后光速修整改建后复出，摇身一变成了一家现代豪华酒店。你别说，里头这装潢一弄还真看不出过去烂尾的影子，有那么点时尚的气息。虽然平时都是接待旅游团，房费大概在几百块一晚，但是赶着国庆的热度，房费飙升，最贵的行政套房居然也能炒到3000多一晚。而去住的游客大多知道这是独山政府的耻辱柱，一个个也不忘伤口上撒盐，都评价道，以后啊踏踏实实做人，脚踏实地做事，可别再借贷投资了，你说是多损的。而同样挣钱不寒碜的还有重庆，这小算盘也是打得噼啪响。国庆期间，重庆荣昌区政府机关食堂再次对外开放，好家伙，一天接待了2000多名游客，吃了550斤米饭和250斤卤鹅。政府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头一次不是因为要上访，而到底是什么让这些游客如此疯狂呢？答案是俩字，便宜。10块钱一份的肉菜，几块钱的素菜，米饭大口炫不说啊，当天生日的还能领取小蛋糕。便宜也就算了，人家主打一个全新鲜食材，现做不预制。为了迎接如此大的客流量，那大厨不够都是临时从本地的星级酒店抽调的，你说多缺德。平时他宣传预制菜，让老百姓都吃工厂批量生产的，然后自己偷偷干餐饮，蔬菜水果是低价采购的，因为政府食堂不用交税，五星级酒店大厨随便吆喝，人家也不敢不来。全程监控直播炒菜，连切墩的师傅都有高清特写，你说你们各地如果在执政上也有这个魄力和透明度，还会有老百姓的信任危机吗？当地政府是挺开心，毕竟每逢佳节大赚一笔钱，甭管以什么名义吧，是发工资还是搞补贴，都进了人民公仆的口袋。而平时没有游客，公仆们可以继续在清静的食堂里独享美味，毕竟这种明火现炒干净卫生的特供，人家随时可以享用。而放眼全国，这样靠搞食堂创收的政府比比皆是。挺逗的是，很多人居然夸赞这种做法，说这是利好百姓的政策。但问题是，政府能靠食堂挣钱，第一是因为低价的原材料，第二是因为没有高额的店租和税，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，永远不会有人来查水表和消防。要是普通的个体户也能有这个待遇，老百姓现在还用沦落到吃料理包预制菜吗？先把行业水搅浑了，把老百姓的饭碗挤兑没了，然后站出来说我们不预制，嘿，还成行业标杆了。当然了，这说了半天都还是有点钱的，至少是有心气儿去赚一赚的。还有不少人根本连门都不想出，但是为了面子还是得疯狂一下。于是乎，假装旅行的生意突然火爆，110块代发朋友圈，500元定制头等舱实况图，总之吧，各种热门的景点都可以定制你不重样的景点照，主打一个 fancy， 避免了撞图的尴尬。不仅图片视频到位，甚至还有黑科技可以帮助你足不出户全球定位，目的是增加可信度，你说这都是何必呢？当然啊，咱也不排除是央媒看到今年有一大批人放弃国内游，而毅然决然选择了出国游，像日韩等等地区成为热门地，让中央觉得脸上无光，所以特意爆出来说这些都是假地址来遮羞。而通过这一个假期也能看出来，有人坐着头等舱喝红酒，有人睡在马路边为追梦，都是中国人，差距怎么这么大呢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国梦吗？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年轻人参加音乐节不住酒店而住帐篷，到底是因为缺钱呢，还是为了见明星呢？政府机关在挤兑完个体户后开始进军餐饮业，人民公社的日子是不是要回来了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赶快下来见，拜了个拜。